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我来读，大家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32到45节。他们行路上，路上远去，耶稣站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透过四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刀给他的，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并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那我给你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受吗？”他们说：“我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受喜，你们也要喝。只是坐我右边、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那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使者。”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你在看到这段圣经节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一个怪怪的画面？他说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一群人开始要往耶路撒冷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告诉我们说，很明确的描述，耶稣之前到处走，有时候到这个地方去，有时候到那个地方去，哪里有病人，哪里有状况，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帮助很多人。可是当耶稣从山上改变相貌下来之后呢，开始他们不再到处旅行，到处加油，到处逛，不再周游列国。圣经在这当中描述的是，耶稣开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往耶路撒冷走去。所以要往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故事已经进入最后的高潮，开始要进入那个大结局的。如果你有很多人去看那个魔镜，就是最后就要看那个最后那个什么半兽人跟那个大战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就很期待要看到那个画面所以 你知道，当耶稣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开始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也就是说剧情要进入那个最后最精彩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刻呢，耶稣一个人在前头走，很特别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他不是跟群众走在一起，也不是跟门徒走在一起，虽然他们跟随着他。不晓得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这个画面给你感觉又是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常常这样，人想要到他旁边都很容易耶稣一个人走在前面。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当然我们那个是后见之明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看就很容易看得懂。可是那个当时候的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看就看不懂。我看着觉得蛮像是公司要消息易水感觉这感情之悲剧就在前面，一触即发，却又义无反顾的失落。就在耶稣的身上，我看到这个明明知道去耶路撒冷就是要被定死，可是耶稣还是去的。第二种感觉，感觉到的是耶稣好像很孤单他走在那个最前面的很孤单，没有讲话，但是你会觉得没有表情，然后总很坚毅，没有计划往前走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好像然后觉得从容过没有不跑可是就是很有的走走出去。说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跟从他的害怕，害怕被定价吗？他害怕耶稣杀人会被那个犹太人抓起来吗？ 我想应该是哦，
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门徒那些群众不是害怕的，
是接下来要发生事情，
他们不怕耶稣会被钉死事件，
他们要来要，他们认为发生什么事，
他们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呢？
基督第一次战哦，
里面有一幕我觉得很好。很好玩，现在人大概不会这样了，以前的人大概比较笨一点。然后在描述那个男女战争要爆发的前夕哈，然后呢，有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做礼拜，他们直接在讲到，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就在外面开始战争爆发了，这么爆发警报，他要战了，这么搞就要笑了。现在没有人会这样战争爆发的东西里讲，对不对？可是。哦、股票会大跌嘛，对不对、哦、大家那房地产就会先跌下跌个半天一下，可是那时候很兴奋啊，战争爆发了，战争爆发了，中国时代人就是这样，他们期待着一个战争，他们期待着一个革命，他们期待着耶稣上耶路撒冷登基做王，起来反抗罗马政府，然后他们就可以揭竿而起，推翻外族，驱逐罗马，恢复大陆，很像我们在三民主义读到的那一种、哦、所以他们大家都想说看到这样的态度，他们又期待又紧张又害怕，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写照。大家就在心目中想象着革命的激烈、战争、死亡、破坏与胜利。群众是为了这一点在感到害怕，不是害怕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来看哦，当耶稣他往前走的时候，走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门徒叫过来，跟他说啊。就开始第三次跟他们讲说，我要上耶路撒冷，然后我会被抓起来啊，然后祭司要把我交给外邦，他们要把我钉十字架，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他们跟他就讲完了之后，可是蛮难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蛮难的，要说东沙本啊哈，他的跟随的群众不懂算了，因为他们是比较外围的，精英的消息都没有听，就是我看看他们公侯爷门徒听啊，那个他的外围的群众不知道，他们也不是从头跟随到尾，真不知道，很正常。可是我们会发现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而且很离谱哦。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他的门徒哦，而且这两个门徒很重要的，这两个门徒是跟耶稣一起上山去改变相貌，看到耶稣在山上改变相貌，这三点哦，彼得和雅各，当然恭喜雅各雄心的雄心呢，这是跟他最要好的，是他们两个讲比较后，虽然听说是他哈，是他妈妈去讲的哈，那其实就是他演的，或者是他妈妈怂恿的哈。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基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你都愿意给我们吗？”这好像我们男生跟女生在恋爱哈，一件事情我跟你说，你要答应我，你怎么讲？不是你要先答应我哈，哎、啊，我再跟你讲哈，这两个人应该用牙刷用奶哈，哎，我跟他比较，好，你一定要给我，重要一点就不要讲哈。他就跟耶稣说：“无论向你求什么，用给我们。”耶稣就说：“啊，那你没什么。”他们说：“愿你赐我的荣耀。”我们可以想见门徒的那个对未来的期待，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君王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好像就是那个520那一刻嘛，哈，宣誓就任总统的那一刻。加利利，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哦，这两个兄弟，金瓜子大的哈。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被他两个兄弟刀去了，难怪剩下的十个门徒会很生气。这些人一看到他就要，他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很害怕客人陷阱，客人陷阱。我们看到在这段时刻当中，耶稣他很清楚他的目标，他很清楚他们，他要去被钉十字架，他要去接受审判，他要受各样的苦难。这对他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耶稣他很清楚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对他的意义，所以苦难虽然很大，他愿意承担。而我们看到一个门徒呢，他们清不清楚他们的目标？清楚，很清楚啊，他们清楚啊，或者是去做老大啊，那耶稣的时候他们打官啊，他们很清楚啊，更用手段，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先进行什么办啊？关你几十出生伤害线，我行星一零，还不如你抢走。这样比上，你不看耶稣很清楚他的目标，门徒们也很清楚的目标，只是这两个目标有没有交集？你想做你的，我做他的目标，要有很清楚、很目标又清楚，你做事情，对耶稣的门徒很清楚目标，他们就做得很有动，就有目标就够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哦，他读书，最近高联考刚好考完了，现在的刚取得90%分，80%到90%分嘛，这个改机，听讲明年录取学生比那个出生的高哈、哦， 就是我们到了看十三，大家都很奇怪。我们班，我们以前念基隆高中，我们基隆高中哈、哦，考大学只看301到301，
不是看什
么，就看了。那几班才会考，是前段，我们就叫做中段班，后面还有个什么311什么班啊？看了那个根本不可能考，那个全部差下来哈、哦。然后呢，然后我们班上很多同学念了中，看了南大学，大学讲。
很苦啊，苦不掉啊，
真的。大家每天都去学校，都留到很晚哦。我们班同学都留到很晚了，留到十点才回家。所以，前段班的人是留下来读书啊。我们班的同学打牌打十点嘛。哦，厉害啊！我们那天跟亲眼去看那个留言，发现哎，可能觉得哎，真哥还蛮会打牌的，算把功力练出来。哦，我是没有留到最后跟大家打打桥牌哈、哦。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就觉得
那个了不起，
你叫胖子的，他说哎，我同学哦，有我左边那个。前成功大学一天，我讲那个时候，我觉得不如跳到最后的四小孩。我说，激动呢，拜托，你想要考成功大学医学院呢？你看看你自己有多少经验。老师说，我真的那个都是这样想法，不听你说话，就根本的扣不了一个情况，你认不认？然后每天很认真哦，读书啊，读书读一读的时候，就会跟他的那个本子上写成功医学院。我成功，他要去看医生。我常常这样想哦，但是奇怪啊，另外我旁边另外那个也是不讲话的，好怪哦。他每天就是去学校就整天嘛哈，我几乎没有看他起来上过厕所。他就是每天去到学校就像一颗马铃薯栽在那个椅子上哈、哦，就不会动了，发芽生根了，就在那边读书哈、哦。那我就想什么，结果我为什么上面什么都丢在把我丢在那种自闭症呢、啊？啊、哦，不讲话的啦，然后。虽然没有常备，但是也差不多都坐在椅子上哈，连动都不动的人身上，我就觉得在海外，我身边被跪在你赶扣，在你痛扣一记啊。然后我们高中都是过得很快乐的日子啊，中间我们在读书的，就是大家都很快乐。然后我们只求说啊，反正高中毕业来就高中毕业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这样讲啊，直到哎，我后来开始想说，我应该要来念大学哈，我开始真的认真起来读书准备大学。虽然我曾经有失败，我讲啊，考上无望哦，今年考无望，可是我们都会立定目标，明年再考。那个时候考的目标干嘛？今年考不上，先把根基打好，明年再考哈。应届毕业生都是这样想的。那我开始认真读书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我很认真哦，我比那个所有里面的人都要认真。什么以前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要考成功大学的医学院，这个坐在我旁边考大学，我认真背，我敢这样说啊，我每天回家都好认真，很认真的读书哈。好，读到三点多哦，才去睡觉哈、哦。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激励着我。我的目标很简单哈、哦，那个时候没有想太远哈、哦，考大学，读完大学去念神学，就这样，就是一个目标哈、哦。好，然后想到那个当兵生，我说智人说那当兵生很枯燥，就是当兵生哦，当外兵的时间就是读书的时间嘛，我都带着书上去，哈、哦，上一上哈、哦，嗯。就是那种别人觉得你好像一定要那种，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什么目的啊，就是你有一个目的，它就让你生命充满意义啊。不管这个目的对不对哈、啊，很多人立定错的目的啊，可是它的目的就让你充满了意义，让你能够忍受各样的痛苦、各样的重担，让你过得非常的充实。很多人在追女朋友的时候，他都会做几挂广台机哈，每天去楼下站岗啊哈，下刮大风、下大雨哈、哦，他也不改旗帜，对不对？跟颜回一样，非常的认真，很拼。他是有一个目的嘛，他就是要知道那个女朋友，他有那个目标很清楚，所以他就能够面对各样的一个困难和压力。我要说的是，你有没有一个目的啊？很多人读书读到了研究所，可是还没有清楚他这一生想要做什么。好，目标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目标跟耶稣给你的目标有没有match？对，雅各跟约翰。跑来找耶稣说：“家里感谢小伟老板吗？”他们在耶稣问他说：“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老师说：“我要说，这是人生一个大的问题，也是人生很大的。常常有我们常有目的，可能不知道我的目标和我的目的，我们求是什么？就什么？知道我要什么，或者我成为什么？那我就很累了，我就很高兴了。其实想说要说的是，你以为你要拥有这个，你以为你要拥有这个。”你是成为这个，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你也不可能得到。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讲啊，老师好，我一直讲，我爸跟我讲了一句谎话，骗人。哎呀，读书的时候怎么考到前几名啊？我就买一台假大天嘛，我就很认真的哇，读书读书读书，哎，小时候成绩很烂的，好认真读书，真重要的，
他们看不到脚踏车，真是可恶哈、
哦，对吧？可是哎，讲一讲就没有。活动活动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家里有电脑，啊，就想说，要是我有一台电脑，哇！然后前几年麦当劳就有在那个什么买麦当劳的前餐加送你一只 Hello Kitty，
跟他同
桌，我要这我这，啊，那个男生就说早上三点老钱要买他朋友，
有
有啊，他到底有的重不重要？不重要，重点是大家有的我都要有。几年前中华电信还没有开放那个手机的时候，很可怕，翻新手机哦，门号。一支门号要好几万，黑市卖叫价到五万块、哦、大家都买不到手机、哦、要等门，有手机没门号啦、哦、所以很多人就哇，身上有一支手机、哦、拿出来，人家都叫你大哥大，哇，你身份地位不同啊，你有手机啊，你直接做个手啊、哦、我们就会觉得说，看到别人有，我们就想有、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哦、他不是用 BB Call， 大家都带着 BB Call 去上学的时候，他上学就拿着一支手机出来，哇，很嚣张哦。走路都有风啊，他觉得他不可一世，因为他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啊、今天拥有手机已经不再算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比较认真的想要去拥有一支更新的手机、啊、听说有个年轻人，我们社青传的那个文章给我看、哎、我有个年轻人美德大的文章啊，当有一支新手机出来的时候，他还恨不得他的手机赶快被偷走，有一天要去网咖，真的手机被偷走，然后一天告诉他爸爸，我告诉你一件很好的事情哦，什么事情？我的手机被偷了。你买公司真会打几空，这样我可以买新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拥有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是很值得骄傲的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缺少目标，以至于我们把别人的目标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别人都在考研究所，所以我要考研究所；因为别的人都准备出国，所以我要出国；因为别的人都赚了很多钱，所以我要赚很多钱。其实我们不把别的终极关怀当成自己的终极关怀。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不会鼓励你。你看到很多人都去念神学院，说你要去念神学院，我不会这样鼓励你啊，因为那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目标。你生命当中真正的目标需要你去寻求，需要你去发现，需要你去感觉到什么是我这一生当中上帝要我去做的，这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我们看到别人在做这个，别人在做那个，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跟着别人去做。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的东西对我们是最好的，但是往往我们只看到那个粗浅而表面的东西，忘记去探视我们内心当中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最重要的事情。耶稣问雅各和约翰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够受吗？如果耶稣是要 当国王，大家都可以哇，接受大家的欢呼，这个东西很好，我也要。所以雅各和约翰就说，可以啊，我们可以啊。雅各和约翰，对，他们就说他的记错，他们就说我可以啊。我告诉你，爸爸讲，后来雅各是被五章就受都逼迫死的、哦、约翰呢放到拔摩岛上面、哦、一生受那个 他在他的信仰当中、哦、受到迫害非常的大、哦、他们都受了迫害、哦、他们实在也是受了耶稣受的那个苦难，耶稣所喝的他们喝的，耶稣受的是他们受的，可是我见得到说耶稣所要受的苦难是那么大，他们会说可以吗？我想他们会考虑考虑一下。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认为是要苦难，很多人会就说跟随耶稣，我的一生我的困难就不是耶稣就是给我的事情、哦、跟随耶稣是从此不幸福快乐，跟随耶稣更重要的是帮助你去清楚明白上帝是什么，这个时刻是上帝在一生中要做的。如果你的生命的回应上了，那么相信你做什么样很多的事，很多的钱你要找什么，也许你真的很快。不要说门徒听见这个约翰跟雅各对他们的对话，听说他们都恼怒了，就是因为雅各约翰这两个人哈、哦，很不是太高调，跟耶稣讲这种不信仰的话，这种跟人家出来沟通啊，信仰那你好，这不生气哈，啊，骗人家也要攻击哈，这些人生气不是因为他们讲的得体不体面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很生气，两个人居然偷偷给卡位置，这两个人偷偷跟耶稣说，然后还有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把最大的位置前面两个副总都打倒了，不留给我们，是他们很生气。那我们看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他们也好多不了，他们名下，那我们一样，然后在这世上得到很多权位，他们跟我一样，他在这世上得到更多更多众人眼中看财很好的名分。可是又在这里，他说耶稣叫他的门徒来对你说：“你知道万邦的有君尊，有君尊，有君王的，
被他们大臣超人管住他们之心的，在你们中间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谁越大就做你的用人，你们中间谁为人为首就不做他们的仆，因为人才不是要服侍人，乃是要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这样子，耶稣没有反对我们去成为首，耶稣没有反对我们去成为伟大的。他说：“你的动机，你的想法虽然是这样，可是你的观念要变。你动机怎么变？我们老魏谁是受人服侍，谁在受他就是当好兵的，谁在受他就是管家的。所以说不对，在我们当中，谁愿为首就变成的人，谁愿为首就做动的人。在这里面，用这样的观念来看。”但耶稣并没有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去成为一个服侍众的人，他也没有禁止我们，我们不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当然，这是一个服侍众人的，是一个尽更大责任的事情。但是提醒我们是在这样一个信仰问题当中，你安乐或价值观是不同的，那我们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才会更谦卑、更积极，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贵人。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看世代上，我们常碰到一个困难，这个世代之中也不知道蛮弄的哈。这个每一个出来竞选的时候，哦，这个世代之中给我们看出来，那几个立委啊，选总统啊，选民意代表，选政治，一个人在过程当中，有一时候会常常感觉到私人出行来天价攀升，非常多的贴啊，东西要讲啊。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选举文化当中比较恶劣哈，就是如果我当选就很好，如果对方当选就会完蛋，基本上。台湾选举就是当然没什么没什么结账，如果对方选的话，就打过来；如果我们、如果对方当选，他们就同意我们，很爽啊，反正都是被同意嘛。就这边当选他会管吗？这边当选他会打过来，这些都是同样，大家都不要扯嘛。我们台湾的逻辑很简单嘛，反正就是黑黑棋嘛，黑黑棋嘛。可是我们要想的是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嘛，他要来思想的是想到我们上一个，如果有天使把我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我们有没有提到更谦卑、更低？我们有没有学习到不是用我们的钱来操控别人？我们要来我思想的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很多人很简单，然后在你一生当中的终极关怀，就是这一生当中的成就了。所以简单来说，有一些人在他生命当中，他一定我现在要成为什么？很简单，他说成为一个安慰的人，这就是他做的事。他在我里面，他就是要成为一个安慰的人。他就是不行，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跟一个人福音到哪里，就是跟人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想你的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刚才讲的太简单了嘛？那个有那么难吗？真的，你生命中的终极关怀，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别的判断是什么？来帮助你这个。你要找你生命的目标，有人说叫做目标导向哈。相信很多人他目标导向就是他是比较高跟人生的，他是个目标导向人生。高跟人生，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都要找到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这样会帮助你生活的，能够面对很多很多人。但是在这个目标的人生当中，你要取得是你生命的目标和你生命目标有没有 match 在一起？因为我们要来发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在处理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见的事情，就是我们当中我们处理我们教会的事情，我是不是用耶稣所讲的那个方法来处理？嗯，处理到的机会有没有参加去？而且你进了教会以后，很悲惨，越来越立马变好，就是看哪边教会是好，加一步大点我也好。然后用这种方法，甚至我们教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也要发这样的意见啊，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同，我们要辩论啊，我们要来咣咣啊。这在我们长老会哈，好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我们把这会员合会是改成会员大会。开这会员大会的意思，刚刚几节课以前就提到意义是啊，还谈意思啊。后来我们信仰的这些牧长他们觉得这是不好的哈，你讲安尼如何啦？讲教会的会员合会不应该是个意义。我们其实是应该在政治的感动底下疯狂的来决定，不是我们基本在那里发表我们的法串法这样来意思。但是我在这里说的是我们要以一个谦卑自主的态度。当我们每一个人觉得我们自己意见是重要的，当我们认为很多事情你必须是要听我的，当我们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是错的时候，我们很难学会真正的谦卑，我们也很难学会真正的去服侍。像耶稣那样所说的，你们当中有的越是什么人都不认。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大会的时候，特别是做长老的，做职事没有，我没有听过什么秘书啊，很多长老下面秘书啊，那什么秘书室啊，都是长老了，秘书室啊，等等。很多人在说，有人做牧师就是名义嘛，有人做牧师确实是名义，有人做长老确实是名义嘛。那我说，我做名义，我们是义务，做牧师的仆人，你就是要名义。但这种别人，不能是全部的人。既然都光了的血，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光当中分名义和不名义？好了，名义没有被人家高出来，不是他就是不名义。那为了这名义来提高的，要了高很不足，这不是圣经当中所讲的事情，而是违圣经的事情。所以我们长老教已经开始从牧师名 动手。牧师太容易了，牧师可以就是啊，不应该名义牧师，他背负名义牧师，所以我们说好把名义牧师名称拿掉，从现在开始台湾长老就当教会不叫名义牧师。所以我们是想到说要把名长老这件事情拿掉，好像比较难，是这样哈。好，这是我们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啊，你的背后这个名啊，那跟你不一样，你牧师，你牧师像当真有听来哦，像当长老没有讲，他是甘心乐意先的哈。所以我们觉得要表彰就在地上功劳大，没把你他名义牧师放一张了。我们这个关系不错。第三个，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教会啊，比较好。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教会里面公开传承，我传到过这样的，这个称呼马博士，传承哈，都会称呼某某某先生。如果是马博士或者牧师，会称呼他牧长或者是牧师，或是某某某牧师。啊，所以牧师回来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叫太茂博士哈，请他称太茂博士哈。博士不博士，这样一点都不同。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不要用你的眼光来互相对抗。这是我们要学习。我相信你到拍到堂教牧师，他也会生气。我我是靠主，一般人都知道靠主嘛。啊，我相信我们要学会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称呼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啊，我很喜欢在以前在教会的时候称某一个高中生嘛，某一个大学生，我都称他为 Moody。好像如果碰到那个啊，假设我看到那个啊红明嘛，我叫他红明。我说哎，很多叫红明哥行不够，怎么当？如果叫某个姐哈，叫他某某姐哈，他就说年纪比你小，叫我姐。我说这样姐不是。不是因为你年纪比我大，而是我们学习教会当中，我们学习是一个人道。像你也是提醒你，你新生代教会当中，你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你有你的责任，你应该成为弟弟妹妹的帮助，你要去帮助他们，你应该成为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成为一个做众人我有责任的一个仆人，去服他们。但是，只要我们都有弟兄姐妹，不论是在哪个环境，你是哪一个地方，生命当中领受越来越多造就，当你在你生命当中你获得越来越多的恩典的时候，去思想你如何成为众人的福，去思想你如何成为众人的用人，不是单单是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吃奶的婴孩，属灵上吃奶的婴孩，只是被养，而不能够吃干粮，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弟兄姐妹，你来这个生活的师兄，我们是谁来鉴察我们的心思，鉴察我们的意念？他知道我们心中是火星的。我们将来教会当中，你有服事的时候，神鉴察你的内心。